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您是否想过，也许先生出去应酬，怕他酒后开车会很危险？有没有想过去买一个新房子，可是一进去看一看，他到底几坪啊，好像眼睛看不出来，要拿个尺去慢慢量又觉得很辛苦，能不能知道他确实的坪数？或者是约会之前想确定我身上穿的颜色搭配的好不好，甚至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假如家里一氧化碳浓度过高，有没有可能在我们陷入昏迷之前就有个东西来警告我们呢？照我们过去的想法，也许刚刚所讲到的每一个功能我都需要特别去买一个装置，特别去买一个感测器。在现代这个社会哦，大家想要的功能越来越多，那是不是就非常花钱呢？过去这么说也许是对的，但现在就不一定了。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研院国家晶片系统设计中心一个很有创意的计划，叫做感测积木计划的主持人黄俊明黄博士来到节目中。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博士，讲到感测器这件事情，哇，听起来有点专业的名词，可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的感测器，是吗？
没有错，其实我们人类五官就会造成五感，这五感严格来讲都是一种最基本的感测器。
哦，所以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就是感测器。
是的，没有错，像我们的眼睛可以分辨明暗颜色远近，耳朵的话可以分辨音量的大小声音的高低，鼻子它可以知道香或者不舒服的味道，那像我们的口舌它可以感测酸甜苦辣，甚至我们的皮肤它可以感觉触摸或者压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水泥墙很粗糙，玻璃很光滑，这些都是感测。
您刚刚讲的是天然的感测器，可是如果是人工制造的感测器也很普遍吗？
是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天然的感测器既然是天然当然就有限制，所以呢我们就半开玩笑说这个叫五感不满足。因为五感它是很多限制的，例如像说我们的眼睛不可以直视太阳，太亮了所以我们没办法看。那例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的范围叫做可见光，那这个波长一般大概390纳米到700纳米左右，可是呢这个波长如果太长像红外线我们看不到，波长太短像紫外线我们也看不到。因为有诸多的限制，那很自然的我们就去想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来延伸扩展我们的感知，这就是由人工方式来制造出来的感测器。
在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一些用品里面也有很多的感测器，可是平常也许我们不见得注意到的？
是，最容易看得到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手机，尤其是智慧型的手机。那一般来讲的话，通常智慧型手机上面的感测器大概至少有10种。
哦，所以感测器这么普遍，全世界有多少感测器啊？
这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在去年的话，美国有一位教授做了一个统计，他发现呢，这个数量其实是天文数字。在2013年的话，估计全球大概有500亿个感测器。
等一下，500亿，意思是说比全世界的人口数还多了好多倍？
没有错，而且这个数量的成长会非常惊人。照这位教授的估计的话，在2020年，距离现在其实只有6年，大概全球的感测器数量会增加到2000亿个。
OK， 所以有这么多的感测器，换句话说台湾的科技产业这么发达哦，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商机了。
没有错，这个商机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说到这个商机，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个商机能够落实成为我们的产值哦？国内的科技发展应该是有一些方法的。我知道国研院有一个很有趣的 idea， 可能在这边取得一些突破，就是您所做的感测积木，可不可以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我们发现这有一个隐藏的巨大商机之后， 就开始来思考我们可以做什么。国研院它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供学研界甚至这个业界比较好的开发平台，来加速这些好的 idea 可以商品化具体化。那我们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感测器，那如果每一个好的 idea 都要特别为它去做一个平台，哇，那这个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当然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就试着去解构现有的感测系统，然后解构完的结果重新去重组它，最后发现如果用一个积木的概念，这一切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获得解决。
OK， 我们在讲理论之前可以用一个例子吗？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到老公应酬怕他酒驾，所以说警察都会拿一个酒测器嘛，那我能不能自己就做，比如说更便宜更简单的，我自己先测一测我喝酒有没有过量，那如果过量我就叫计程车，这有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酒精感测器，那这个感测器其实因为现在半导体还有这个微机电技术的开发，所以让它价格其实已经蛮便宜的，但是只有感测器没有用，它产生出来的讯号必须可以解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一个运算电路来解读这个讯号，它的意义是什么。 OK， 那解读出来的讯号，那我们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通讯的模组，我们可以把这个讯号呢送到我们的手机、平板，甚至透过这个 3G 网路，然后再送到云端。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都是电器类产品，所以它本身需要电源，我们再加上一个电源模组，把刚刚讲的这个感测、运算、通讯加电源这四个积木都在一起之后，它就可以用来做酒精的感测、侦测还有警示。
好，我们来假想一个状况，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这个感测积木，我就把它组合起来来感测酒精，放到嘴巴前面，所以它就可以把讯号透过无线网络传到我的手机上让我看到，对不对？
是。
延伸下去还可以做什么呢？我听到好像你们说还可以做更多的应用。
是。第一个呢，也许我们可以跟车子的中控系统结合，就把车子先锁住不能启动。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拨电话通知 OK， 一般可能是老婆大人，那现在这个酒精浓度超标了，我在什么位置，应该赶快来处置一下。那甚至呢，我们可以直接帮忙叫车，请这个车行派车过来安全的把我们接回家。所以后端其实有相当多的应用可以去发挥。
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老车中间到底安哪？
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知道你们好像做过跟棒球有关的感测积木，对不对？
是。其实我们在做棒球之前的话，经过一番挣扎，本来我们是要做运动相关的应用。这个团队里面大部分是年轻人，大家都喜欢运动，所以当初要决定做哪一种运动，其实经过蛮激烈的讨论。最后动手写软体的人喜欢打棒球，所以我们听他的就决定做棒球。所以我们要去量测这个棒球的挥棒本身，这个挥棒挥的好不好。其实严格来讲，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这个挥棒的轨迹平不平顺，第二个呢是我们在挥棒过程这个速度的分布合不合理。那我们要知道这些讯息的话，我们需要三种类型的感测器。第一个呢，我们会需要这个所谓的线性加速度的感测器，主要是跟速度量测有关系。第二个呢，我们会需要陀螺仪。那一般陀螺仪这种感测器呢，可以用来感测三个轴向的旋转的大小。那一般来说，当然挥棒过程当中不必要的旋转会浪费能量，这个要避免。那最后一种感测器呢，这个是用来量测三个方向地磁的分量，简单讲就是指北针。所以我们利用这三种类型的感测器，再配合相对的演算法，我们就可以去估算出挥棒过程当中整个轨迹跟它速度的分布。
好像一般人一讲到棒球就直觉的想说，你们是不是要做变化球的轨迹？可是最后你们把心力集中在做挥棒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也经过一番很有趣的过程？
其实主持人讲的没有错，一开始我们对于把感测器放在棒球的球里面更有兴趣。但是这个部分在经过这个棒球队的教练专业的一些意见之后，他们告诉我们，其实呢，他们对于球，尤其变化球的变化，其实很简单，变化的大就好。所以变化的往左边几度，往右边几度，轨迹漂不漂亮都不重要。所以他们强烈的建议我们先做挥棒，球的部分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听从他们这个专业的建议，先从球棒开始。
哦，也就是说对于教练来说，看到这个选手的挥棒要去纠正他对不对，其实不像纠正变化球那么容易，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么有提到有些习惯性的坏动作，例如像说在挥棒之前会往后摆一下，这个动作可能跟队员讲，队员说没有啊，从来没有啊，但是问题就死无对证，所以他们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方式，那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这个动作发生了，要改善。
哦，哇，所以真的是做这个感测器，这样听起来不只是科技专业，它就必须跟其他领域的专业有一个积极的互动才能做到。
没有错，它跟生活很多个面向都会结合在一起。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为听众朋友们继续请晶片中心的黄博士哦，为我们来分享更多的感测积木或者是感测器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如果您去买房子，又担心坪数被灌水，是不是要拿个皮尺很辛苦的到处蹲下来量呢？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您或许很难想象，用五颜六色的感测积木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做到这件事情。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研院国家晶片系统设计中心的计划主持人黄俊明黄博士，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很有创意的计划，叫做感测积木。这个计划呢，把生活中我们需要的感测器，它其中的各个功能用积木的形式，不同的颜色把它组合起来，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的应用。接下来就要请黄博士帮我们解释一下了，就是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如果我要买一个新房子，想要马上知道坪数，这个装置真的可以帮上我们吗？好像要量坪数没那么简单呢，那个房子各个地方都不规则的。
是，严格来讲的话，当初我们在想感测积木要跟这个我们的生活更贴近，当初花了很多时间去构想，最后挑选的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于空间量测这样的一个问题。空间量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知道距离，有了距离才能去估算其他的东西。那这其实就跟人类的五感也是有关系的，像我们的眼睛，两只眼睛，两只眼睛会产生视差，因为视差所以我们感测距离。所以在我们的构想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影像感测器跟其他的积木都在一起，变成一个照相机，这是相当于是一只眼睛。那如果说我们有两个这样的装置，把它们距离固定，拍两张照片，这就相当于我们眼睛同时看到的影像。那利用视差相对的演算法，我们就可以估计出从摄影机到物体之间的距离，这大概是整个空间量测最基本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那这个讲法其实不新，这是一个已经早就存在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主要可以做到的是，如果有两只眼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感测积木很容易就可以增加第三只眼睛、第四只眼睛，那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些原来不存在的应用？那另外的话，回到主持人刚提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感测积木只要用两个，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在空间中任何一个点跟这个感测积木的距离。那所以我们有两个点就可以量测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三个点就可以算出面积。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其实我们只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各个我们需要知道的点，用这个雷射笔点一下去标出说我们要量测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透过背后的演算法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距离跟坪数。
哦，比如说这个房子假设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我可能就在各个墙角打一下，它就可以算出面积吗？
是的。
哦，所以这样子就还挺方便的。
是，
对对，就比我拉个皮尺要来的轻松多了。
对，尤其是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话，那个其实用皮尺也不见得量得好，那这样的方法其实它都可以计算。
等一下，所以我刚刚举的长方形还不是这个感测积木最大的威力，比如说它是一个斜斜的不太规则，什么五角形、三角形，它都可以量出面积吗？
是的，没有问题，在三角量测上这些问题其实早就解决了，所以它都做得到。
哦，那我随便我站在哪里也可以吗？
只要摄影机看得到。
哇，好厉害。
是，
好，
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应用哦。如果是有良心的房仲业者，一定非常喜欢这个应用，因为一定很好用嘛，很容易说服客户。但是没有良心的可能就不喜欢了。好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骗他的客户，这个非常有用。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个我们节目一开始提过的，就是颜色配色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关心，可是反过来说，可能反而是男性朋友比较需要。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女性朋友可能对配色比较有概念哦，然后常常我就被我太太念说我的配色有时候配得不太好。感测积木可以帮我们搭配衣服的颜色，这让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它到底怎么做呢？
OK， 这必须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在理论的部分，我们可以借助所谓的色彩调和理论，这个我想在心理学上已经发展了很久，所以基于色彩调和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跟什么样的颜色搭配处于一种互补的相容，或者是一种类比的相容。但是要怎么样知道说裤子跟上衣的颜色有没有符合色彩调和理论，这个呢就必须要靠一些颜色感测器来帮助。所以我们在这个感测积木上面呢，放了一个可以去分析色彩里面最主要的三个成分，所谓的绿色、红色还有蓝色，这三个主要的成分的光它的强度。那既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上衣它是落在色彩调和理论色环的哪个位置，裤子呢是落在色彩调和理论色环的哪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比对一下它到底算是互补、算是类比，或者什么都不是。那如果什么都不是的话，就代表这样的颜色搭配是比较不搭的。
那想请教博士，知昂是化学系毕业的，
是。
那我听说在今年啊，就是说这个感测积木最新的发展好像越来越跟化学有关系，而且也跟我们民众的生命安全很有关系，是吗？
是的，环境感测尤其是气体方面的感测，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民生议题。那我想对于像台湾或者邻近的日本，其实一直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有关于一氧化碳中毒，或者一般这个广义来讲所谓的瓦斯中毒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利用感测积木是有机会来解决，所以目前我们在实验室的阶段大概已经把一氧化碳跟感测积木这整个机构做出来，实际开始进行量测，那也希望在今年内的话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可以推出。
可以问一下吗？所以它未来也许会跟声音或是影像有关，比如说它测量到一氧化碳浓度太高的时候，就会哔哔哔警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警告，是这样吗？
这个是最基本的警告，它本身会发出声音、光亮。那目前我们的结构里面还包含无线通讯，所以它会跟保全系统跟整个一般所谓的 Home Security Gateway 结合在一起。
哦，
所以它甚至可以到保全系统的云端，保全公司可能马上打电话就过来关切了。
甚至如果说已经昏迷或怎么样，还可以紧急的派人来，
没有错，
对，破门而入了。
没有错，没有错。
哇，这个真的是相当的提高安全性。那在环境监测方面还有什么应用呢？
在环境监测的话，近年来大部分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叫做 PM2.5。
哦，空气污染。
是， PM2.5 一般指的是在空气中悬浮的这个粒子，它的直径小于 2.5 微米。那这个等级的粒子一旦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的话，非常难排出来，所以它会产生很多严重的疾病，甚至有可能致癌。所以目前的话，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订定 PM2.5 这个相关的一些防治的措施还有侦测的方法。我们目前也正在开发利用感测积木加上一些特殊的感测机制，那可以很容易的去感测在我们的周围 PM2.5 这种粒子它的浓度。
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是不是可以请黄博士也来展望一下现在在实验室当中进行的这些技术，是不是结合到产业，可能它的步调会是多快呢？
其实在我们去年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那陆陆续续其实蛮多业界的朋友来找我们洽谈，利用这个感测积木那还可以开发出什么。其实这里面形形色色的构想相当相当有趣，不过因为感测积木严格来讲它的可能性实在太多，那我们人力物力有限，所以在今年内的话我们大概会集中在两个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在运动方面，那我们希望说尽快的把运动这样的一个应用完整，真的是可以让球队去使用。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正在规划还有开发感测积木在物联网这个部分的一个开发套件，这个当然是结合因为物联网 应该是在未来数年之内的话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产业。所以目前我们在运动、在气体、在光线、在环境的部分，正在试着把各式各样的感测器加到这个感测积木里面去。举个例子，像刚刚提到的 PM2.5 的感测，例如像有气喘这样的一个潜在危险的病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感测，再透过手机，我们就可以警告说 OK， 目前我所在的区域可能这个 PM2.5 的浓度过高，不适合久留，那就可以避免气喘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生。
哇，那这个真的我们看到科幻电影里面先进科技的展示哦，那即将透过感测积木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今天也非常谢谢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一块一块的积木，绿色、蓝色、黄色、橘色、红色，它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而组合起来也有无穷的变化和功能。期待国研院的这个新的技术哦，也能够为台湾我们创造更大的未来的机会以及生活的幸福。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